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美国国会近日通过了一项和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类似的维吾尔人权法案。美国之音特别为您专访到为此法案提供法律意见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专员维吾尔人权律师图凯尔 Nuri Tukel， 请他来谈一谈维吾尔人在新疆所面临的遭遇，包括2017年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去极端条例，还有新疆的在教育营是否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规范港人四宗罪的港版国安法以及港人所面临的处境有类似之处。香港是否正在新疆化？维吾尔人的今日是否就是港人的明日？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专员，同时也是美国人权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的董事会主席图凯尔律师 Nuri Tukel， 欢迎您。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好的，首先想请您先谈谈刚才在众院通过的这个维吾尔人权法案当中提到了针对长期监禁维吾尔人的中国官员可以对他们实施制裁。那我们知道您对这个法案的通过有很大的贡献，首先想请您先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法案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它的重要性好吗？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commend the US Congress for passing this bipartisan.
首先我要赞扬美国国会通过了这部具有历史性实质性意义的两党法案，这还是第一次有外国政府专门为保护维吾尔人而考虑提出并最后通过一项重要法案。我也想祝贺那些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支持这部法案的人，包括那些非政府组织和我自己的机构。
Including NGO, including my own organization. So this bill is very significant.
这部法案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法案文本在外交政策、国土安全和法律执行方面做了十分清晰的表述。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具体执行。
Implementation of the Global Magnitsky Act.This bill direct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impose the global Magnitsky sanction on those Chinese.
这项法案只是美国总统依照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那些该为多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中国政府官员。另外，该法案也对美中关系、外交事务和外交行动政策中的维吾尔人相关议题做出更新。
Something so important that is related to those of us who live in this country.
第三，该法案也具体回应了对身居美国的维吾尔人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他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保护维吾尔裔美国人以及持绿卡的中国籍维吾尔人的利益与人身安全。
The State Department to provide report to the issue reports on the Uyghur issue.
另外，该法案还要求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针对维吾尔问题的报告。最后，该法案也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报告维吾尔人被强制劳动的问题。以及维吾尔难民及政治庇护寻求者们受到的待遇，尤其是那些马上就要被遣返回中国的维吾尔人。通常情况下，能拥有如此高支持率的法案，都是那些与国家安全或自然灾害救援相关的法案。
We only see this kind of support when if this is a if a bill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美国国会通过落实如此强有力的立法行动，向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发出信号，让他们知道美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管。因此，我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主管宗教事务的官员，都对此感到非常非常高兴。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ill not look the other way.
另外呢，图凯尔律师，你也在演说中曾经提到过，现在在中国，北京当局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事情，就像是这种所谓反乌托邦当中科幻小说的情节，也谈到了您的一些个人经历。能否借由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们更多的了解，目前在新疆的在教育营当中，维吾尔人的实际的处境和遭遇好吗？
It is very disturbing.
在教育营的情况确实令人深感不安。在教育营的开建理念、运作方式、 及其演变轨迹都让人不寒而栗。中国政府官员一直都公开宣称，他们这是在帮助维吾尔人转变成正常人类，因此改造思想成了这一项目一贯以来的标语。虽然这标语听起来没什么危害性，但实际操作过程则是危害巨大。这种思想改造基本就是文化灭绝的前兆。
The transformation is basically a kind of precursor for cultural genocide.
从眼下的情况来看，依据基于事实的可靠研究文件和报告，被关入在教育营的维吾尔人人数在80万到300万之间不等。对此有各种不同的数据，这确实难以精确统计，也难以具体核实。但这样的数据范围足以让人毛骨悚然。我举个具体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些数字有多可怕。华盛顿特区有70多万人口，所以被关入在教育营的人差不多是华盛顿特区人口的4倍。中国政府不仅以反恐、反极端、反分裂为借口关押巨大数量的维吾尔人，他还通过制造恐惧把整个新疆都变成一个开放式监狱，比如无处不在的监控侵入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时他甚至专门派基层干部入住维吾尔家庭，在不请自来的情况下突然跟维吾尔家庭在同一屋檐下一起睡觉和吃饭。
Policies and implementation includes attack on children and women.
中国政府针对新疆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当中最不堪入目的方面之一，就是对我们儿童和妇女权益的践踏。同样，根据可靠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强制维吾尔妇女与汉人男子结婚，另外他们还把维吾尔儿童送进了各种国营孤儿院。根据我们通过自由亚洲电台拿到的报告，被送进孤儿院的维吾尔儿童数目也是非常之大。这些孩子原本有家、有梦想、有正常生活、有父母的爱，但现在他们的父母要不就是被带走关押起来，要不就是被消失了。这么一来，中国政府也正好找到借口把这些孩子送进国营孤儿院。
图海尔律师，根据你刚刚所讲的，其实让大家很多联想到目前香港的情况好像也很类似，因为现在国际社会都非常关注香港的情况，尤其是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新疆维吾尔人正在遭受的细节，我们可以做一些连结，因为包括了北京现在正在推行而且人大已经表决通过的这个国家安全法，港版的国安法当中也提到了分裂国家、颠覆政权、恐怖活动跟勾结外部势力这一些，还有在香港警察也都抓捕了很多年轻的示威者。很多人认为说目前的香港正在新疆化，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I agree with that assessment. I agree with that concern.
我同意对香港正在新疆化的评估与关切，因为新疆政府也曾使用所谓的立法过程，将其对新疆的政治迫害合法化。
Legitimize the political oppression. Just give you an example. In 2017 and April 1.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2017年4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布实行去极端化条例，将维族人一些最经常不过的社会行为标签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将之视之为极端主义的苗头，并借此条例为今日新疆集中营的建造与管理铺平道路。这也就像是有关香港问题的法规与条例。中央政府已有原本一套可以规范香港自治的基本法，如果能够按照香港基本法的条文去落实，大可以避免许多令北京自己头痛的问题。因此，香港民众目前正在面临类似的情况，维吾尔人今日的情况有可能成为香港人明日面临的处境。
So today's Uyghur situation could be the situation for Hong Kong tomorrow.
刚才您特别提到了文化清洗这个字，事实上我们在泄露出来的所谓的新疆文件当中也看到，中共在文化清洗还有加强意识形态的管控上面似乎是越来越倒退，也使得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人权状况越来越恶劣，也就是我刚才提到为什么在香港、在新疆、在西藏，甚至在台湾，这些问题都不断的接连加剧和恶化。这些问题您认为是否会导致中共它本身政权的一个危机？美国跟国际社会又要如何的来回应呢？涂凯尔律师。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对中共来说，对政治上的不同意见，有组织的宗教信仰，都是不忠诚的表现。所以在中共领导层的思想中，有一种零容忍的心态，就是如果你有不同的政见或宗教背景，用最强烈的措辞来说，就会被视为国家的敌人。
You're perceived as a state enemy, in the strongest term. But the policies that they've been formulating, either in the
但是他们所制定的政策，不管是在维吾尔地区、西藏还是香港，都是基于认知，而不是基于实际的威胁。所以，中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不管是在西藏、东突厥斯坦也好、新疆也好，还是香港，都是基于认知上的威胁，而不是基于实际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It's very disturbing. I use the term cultural genocide because for the
我之所以用"文化灭绝"这个词，是因为对于文化灭绝来说，身体上的伤害并不一定发生。当你看看那些故意针对儿童和妇女的政策，故意破坏文化遗产，这符合文化灭绝的普遍定义。还有，为什么要用集中营？这不是我们说的，也不是别人说的，而是中国政府就是这么认为的。
This is not what we said. This is not what someone else said. This is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lieves. In this leaked document,
在这些泄露的文件中，他们中文用的是集中这个词，也就是集中营，而且中国的集中营的性质和我们历史上看到的集中营非常相似。比如说，集中营是基于政府的不安全感而建立的，是为了把少数民族、宗教上的少数人群，或者是政治上的意见人士关起来。还有就是那些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永远不会有上法庭的一天，这是在司法体系之外的。第三，集中营的被拘留者永远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被释放，最后一旦他们被释放，他们永远不会被告知为什么被释放，也不会得到任何补偿。所以所有这些历史上的集中营的情况，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集中营，都与中国的集中营有共同点。
Including the on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 very shared commonality with the ones in China.
好的，那么涂凯尔律师，您刚被这个佩洛西议长任命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专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跟我们谈谈您接下来的任务和愿景是什么？在今年出炉的年度报告当中，又会有哪些重点呢？涂凯尔律师。
My primary concern is China.
我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因为中国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上榜已经一年了，他们如果想从名单上被删除的话，就需要在宗教自由方面努力。我的工作重点将是推进中国的宗教自由，这包括促进保护宗教少数群体的宗教自由，维吾尔族、回族、藏族、天主教徒的宗教自由，所以这将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其实有宗教信仰对社会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中国政府认为宗教信仰是有毒的，是邪恶的，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精神疾病，就像他们看维吾尔族信仰的伊斯兰教一样。所以我的重点是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也包括中国人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权利。所以中国政府需要尊重自己公民的宗教信仰权利和他们的个人生活。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新任专员涂凯尔律师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再次感谢您，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我是樊东宁，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